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被法中修去争斗心的体会，作者台湾台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加入营救平台打电话已经一年多了，在这里有许多成长的故事，感谢师父的安排与同修开创的比学比修的环境。以前我主要参与的正式法项目是天国乐团，偶尔协助媒体翻译与写文章，都不是直接讲真相的项目。由于生长在自由民主的台湾，一开始很难理解大陆众生的思维，因此对中共的邪恶本质等真相下了一番功夫去认识。在平台中，我经常感到和大家的差距，实修基础不扎实，有时候想在大组发言，可是刚一开口就看到自己七情六欲的执着，从而产生怯步。我发现自己有很多执着心要去，只有纯净自己，讲真相才能有穿透力，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。因此我开始加强背法实修。第一部分，我的五次背法过程。我于2004年得法，为了赶紧跟上正法进程，我大量学法、背法，当时很抓紧，利用走路、坐车等一切零碎时间，那时提高很快。头两回的背法，师父经常展现法理，背法时能感受到身体层层细胞有如波浪般被同化，生活中随时能对照法，打坐也时常能入定，并进入鸡蛋壳般的美妙感受。有一次走在街上，背着背着，脑袋似乎瞬间被炸开，有如进入另一个境界的殊胜感受。当时的工作，我负责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管理，需要与用户端和技术端双向沟通，完全不懂程式的我竟然能顺畅地与印度工程师交流，理解程式运算逻辑，然后再以简单的方式传达给使用者。那一年我的工作考级被评为优等，主管赞誉我的工作表现，而这些都是因为修炼大法所开启的智慧与美好。但随着在交流会中交流自己的修炼与背法体悟，同修的赞美声逐渐让自己产生了自满与显示等人心。在第三回背法时遇到很多阻碍，有时候背一段很艰难，头脑出现很多要去的执着，或是刚发生的矛盾，思想业的干扰，明知是要去的人心却放不下。有时背了一段就有心性的小测验，看看是否能对照法实修，有时过去了，有时没过去。后来工作轮调要加班，乐团活动也多，心静不下来，背法的进度就落后了，如此没能稳定坚持，而断断续续背了许多年。直到2020年8月，我来到营救平台，重拾背法的进度，我接着从第四回的第六讲往下背。2020年11月25日，我开始了第五回背法，这回的背法共花了228天，约七个半月完成。为了集中时间专注背法，我改成不通读，学法完全以静心背法为主。每天下班后就专心背法至少两页之后再上平台打电话。中午用餐后抓紧时间复习，这次要求扎实，每背完一小章节就把那个小章节从头到尾连贯地背下来。页数较多的就分成几部分，虽然会花很多时间，但静心专注的状态下，经常在闭眼背法时看到万丈金光的强大能量。 发正念时深刻体会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威力。七个多月的过程中，我在心性提高与向内找上也有了一些突破，让我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在此我想交流在这过程中去掉争斗心的体会。第二部分，去掉争斗心。我个性很急躁，不能够冷静，容易激动，说话很直。我总感觉有一种不好的物质在体内。当情绪反应上来时，那个物质会被启动，就会冲击气管，与环境顶劲儿。曾经有两位同修的话让我印象很深。一位说，你说话让我感到很难受。另一位说，你讲话咄咄逼人。我知道自己有争斗心，应该要去掉，可是不知道根源是什么。有时激动过后很懊悔，总是不能在第一瞬间把握好。打真相电话的前几个月，众生的接听时间不长，而接听长的都是遇到胡搅蛮缠、骂人、喜欢辩论的人。那时互动中，自己全身就会发紧发热，出现一种想要说服别人的气势。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状态，必须立刻改变。我开始练习忍耐，并在一丝一念中检查争斗心的来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我悟到，我必须先做到考虑别人。在工作中，公司的客户有一家在大陆的台商企业，有庞大的事业体，但管理却不好，人员流动大，工作没有交接，窗口总是新人，没有训练，但态度强势，经常利用人海战术反复询问同样的事情，影响工作效率，是公司同事公认的问题客户。以前面对他们无理要求或是蛮横态度时，很容易出现口角与矛盾，现在我要做到考虑别人。所以一开始我有意地去忍耐他们，然后我发现自己思想中有一些对他们的观念，比如他们就是素质不好，有党文化，没有对业界的基本常识，很多事不懂，这是一种看不起别人的心。有时候挂上电话后还会跟旁边的同事数落他们两句，这是抱怨心。原来这些人心在我的肠中存在了许久，都是黑色物质。师父在《法轮功》第三章《修炼心性》中说，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，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。原来看不起别人也是嫉妒心，而这是以自己变异的观念在衡量人，而不是真善人的标准。觉得不符合自己观念中认为的好，心里就萌生嫌弃或是看不起别人的念头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说，观念是大脑思想里形成的，观念产生的思想业是在人的头上形成的一个业力团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还说，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，它要一直左右下去，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，什么时候去掉，否则它一直左右下去。我悟到，除去妒忌心与抱怨心的观念和思想业，是去掉争斗心的未思的根源。于是我做了调整，无论客户态度如何，我首先听他的需求，然后询问原因，考虑了他的立场之后再帮忙解决问题。这样经过多次练习，慢慢的把握的越来越好，心态越来越稳，语气也平和了许多， 过去和客户那种急躁与对立的物质消掉了。这时候客户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他们不再是令人困扰、态度强硬，而是能有说有笑，有时候还会为我打气，能够互相配合的人，同时也能理解我们供应商的困难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镜子，是自己造成的环境，是自己的问题，而境随心转。第三部分，再去争斗心。前阵子工作中，有一位客户临时在出货当天要求变更订单，原因是承办人的个人疏失，因为涉及财务等相关部门作业，我很不愿意拒绝了，心里有些不高兴。后来他的主管也打来电话求情，我坚持的工作原则就是不临时任意更改，而断然拒绝。当时我的主管正在开重要会议，不断接到对方的来电，被打扰个不停，而赶紧要我协助客户，我只好妥协。事后我向内找，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得理不饶人的心理，虽然是自己在理，但是却没有考虑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。客户肯定是遇到了麻烦，连主管都来求情，而我在工作中设定的所谓原则，表面上是为了使工作顺畅有秩序，然而深挖下去，却是一种保护自我的私。当事件与原则相抵触时，争斗心就会被挑起，那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要求别人配合。当我逐渐能意识到自己一丝一念不符合法时，环境也发生了变化，我开始能克制住不好的思想，似乎瞬间那物质就被消掉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急躁与斗争的物质弱化了，没有冲击气管的物质了，多了一些善心。这时我才体会到，原来慈悲祥和的心态是这样的。平和的心态让我可以不急不躁应对很多事情，没有了那种心急的紧张感与保护自我的冲突，被人催促时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了。这时周围环境的反应都变得很善意，原来和宇宙真善人特性的沟通是这样的。以前学这段法时，总不能理解要如何做到。师父在《法轮功》第三章《修炼心性》中说，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，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知道是什么状态了。第四部分，打电话救人的突破。随着心性的提高，打电话救人有了突破，与公检法众生的互动次数变多了。今年六月打北京专案时，遇到一位宗治办工作的人，我讲的真相点都被他以邪党的歪理邪说驳回。我当时察觉自己已能把握住心性，不被带动，而是先听他说，再顺着执着回应他。他说，共产党给我工资，我就要干维稳的工作。我平心静气地顺着他说，是啊，要干，而且要认真干。共产邪党要把你推出来当替罪羊才有借口，并讲了文革后刘传新畏罪自杀，800多个警察被拖去云南秘密枪决，以及周永康、薄熙来被卸磨杀驴等这些例子。对方沉默了，接着他静下来听真相，我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在变化， 邪党的谎言再被破除，他开始思考了。之后我讲了大法红传的盛况与国内宣传截然相反，违法违宪等对参与迫害者不利，迫害佛法会有天谴等等。这是我第一次让辩驳中的众生能冷静下来听真相。今年九月，打河南某派出所的电话，是一位女士本人接听。两次互动中，共讲了29分31秒，对方态度很好，接受很多真相。开始由疫情切入，给她讲了九字真言，讲大法红传。对方问起自焚案是怎么回事，我给他分析疑点，他很仔细地听。他问为什么能看出这些，我说国内中共一言堂的宣传就是看不清。中途给他翻墙网址时，对方不要，然后我再讲了中共邪恶的本质，对方接受并说现在中国都是马列思想。我就再给他讲了很多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内容，对方也很认同，并开始主动询问网址，并马上用手机联网。我推荐他读《转法轮》和三本巨作，就是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以及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这三本书，迫害佛法会遭天谴等等完整的真相内容。但最后问到三退时，他仍有所保留，没有当场表态。我知道自己必须再继续提高心性。第五部分，去掉显示心与色欲心。在背法过程中，我也意识到以前从未发觉的显示心的表现，比如想要挑战一件事，得到成就感，这也是证实自己的一种显示心。或是滔滔不绝、津津乐道在表述自己的认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，那么这个思想意识就是有为的。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，说一点什么，做一点什么，支配人的感官、四肢，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。我体会到不修口也是一种显示心的执着。另外在修炼中，一直困扰我的色欲心形成的思想业，也在这次的背法中不知不觉去掉了。修炼前与异性交往过程及看过许多变异的文艺作品或言情作品，头脑里残留许多变异的物质，修炼中常会反映出来干扰，感到很不舒服，经常排斥并发正念清除这些灵体。然而有一天，我发觉头脑清净，想不起来那些东西，没有了那些思想业，不知不觉中，师父把它们拿掉了。在逐渐同化法的过程中，经常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洪恩，我无以言表对师尊的感谢。以上是近期修炼的一点心得体会，与大家交流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大法打开了我的智慧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大家好，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 转眼间修炼大法已有14个年头了，对我来说这是奇迹，更是神迹，心中总是涌上泉水般的感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，洪恩浩荡。第一部分，生命在大法中重生。我是因为身体不好走进大法修炼的，得法前与年长的公婆一起住，我要煮三餐，又要帮忙看店，先生对公婆百依百顺，而我个性内向，受了委屈不会讲，总憋在心里。日子久了，健康亮起红灯，跑遍各大医院、大庙、小庙，遍寻各种偏方，身体却不见改善。有一天，表姐介绍法轮功给我，还给我一张重生光盘。因为在电视上看过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影片，就把光盘搁在播放机旁，这一放就是一年半。后来身体越来越差，感觉自己生命已到尽头，常跟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交代遗言。一天，无意间瞄到重生光盘，随手放进光驱播放，看完立刻冲到楼下告诉先生，我要练法轮功。他说，好，我陪你练。就这样，我和先生一起走上修炼道路，我的生命也在大法中重生。得法初期充满喜悦和感动，每天抱着转法轮看，书里说的触动着我的内心深处，深埋的记忆层层被掀开来，一遍遍的学法练功，身体的各种不适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第二部分，在背法中坚定正念，同化大法。学法学到师父的诗词《红吟》原名，师父说，心怀真善忍，修己利与民，大法不离心，他年定超人。我就想，要怎样才能大法不离心呢？是不是要把法背下来啊？这一念促成了后来背法的机缘。刚得法不久，我和婆婆先生有矛盾，感到委屈，哭得很伤心。学法时发现竟有几行字在跳动，以为眼花，擦干眼泪再看，字还在跳动。跳动的几行字是转法轮书中讲的一段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，把它的盖拧得很紧，扔到水里，它也要一沉到底。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，倒得越多，它会浮起来越高，完全倒出去，它就完全浮上来了。我一下明白了，这是要我放下对婆婆的怨恨心，当下动念要把这几行法背下来，出乎意外的很快就背熟了，心想背法好像不难，再往前背又背下来了，于是就从《论语》开始，一句句一段段的背，半年时间背完转法轮第一遍。背法期间，背到转法轮中修炼要专一这一小节时，梦到婆婆叫我准备客家米糕，说那边的神明很灵验，要请回家供奉。我说不要，遭到婆婆严厉斥责，连大姑也一起逼我一定要做，我就一直哭，跪着说，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不要那些东西。说完呼一下梦就醒了。背到自心生魔中，师父说的，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动了我的心。我特别加重语气，提醒自己要坚定正念，一修大法到底，谁都不能干扰。还有一次做了个梦，有四个高人， 有佛有道。其中一位说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有个师父吗？我们四位都各有神通，任你选，看你要哪一位。我看了一下说，我已经有师父了，我的师父叫李洪志。话音刚落，刷一下，四个人全不见了。背法过程，有时感到好像脑袋装不下了，头痛得像要裂开，我还是继续背。一段时间后，感觉脑袋合上了，之后背法速度随即加快了。我想是师父帮我净化头脑，扩大容量。接着背第二遍、第三遍，直到二十几遍时，心想，背这么久了，怎么背了第二讲就忘了第一讲，背了后面忘了前面，我都得全部背下来呀。就改变方式，每天背一讲，最少背三遍，甚至五遍，几乎时时刻刻在背。第一讲背了将近十天，背第二讲前先复习第一讲，背第三讲前先复习第一讲、第二讲，以此类推，花了三个多月把九讲背下来，不用看书了。当整本转法轮背下来，那种感觉真是无法形容。当晚就梦到鞭炮鸣放，很漂亮。梦里我很兴奋，心中有法，有真善忍，遇到问题时就能快速意识到并修正自己。体会到背法的好，接下来又背红银，一本接一本的背。也经历了头痛宵夜的苦，因为吃了很多苦才背下来的，怕安逸心起来又忘了，所以每天都背，直到今天都不敢放松。现在走到哪里都能够背法，心中有法，觉得幸福又踏实。背法让我在矛盾中能警醒归正自己，是胆小没自信的我在讲真相时更勇于承担，这一切都源自大法的威德和力量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和殊胜，感谢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到纽约的修炼之旅。一直有个心愿，希望能去纽约工作，今年七月终于实现。两个多月的日子真是千金难买，弥足珍贵啊，感到自己好像被大力地往前推着走。遇到心性考验时，曾经一度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觉得委屈气恨，但很快的，师父的法打进脑子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还有很多点化，真是及时雨，也是棒喝，谢谢师父。与同修发生矛盾以后，我每天都背一遍精进要旨中的何为忍和真修，时时提醒自己。在这里工作还有很多说不完的感动，如果用一句话说，就是施恩浩荡。回台湾住防疫旅馆期间，一开始不能睡，学法也学不进去，一讲都读不完，很苦恼。同修说是时差关系，我也觉得是。有一天早上发正念时，突然想到，大法弟子应该没有时差问题呀，我不能承认他，不能承认这个假我。就想，你不让我睡觉，我就学法，你不让我学法，我今天就学九讲。就这样，早上六点发完正念开始学，到凌晨一点多学完九讲，念书念的声音都沙哑了，中间只有吃早餐、午餐、晚餐时停下来，累的时候练动功， 当学完九讲，身体好像蜕了一层壳，非常轻松，就睡着了。醒来时，脑海里浮现转法轮中的一段法。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，不能凭着感觉修炼。心里一惊，怎么会出现这段法？仔细想想，很多时候看人总是用感觉，认为这个应该这样，那个应该那样，而没有想到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、秉性、特性，怎么可能照我的意思复制贴上呢？想到这儿，心里很惭愧，以后更应该时时以法为师。第四部分，从手机忙、电脑忙、盲人的忙，到手机忙、电脑忙、忙碌的忙。我做过几种网络讲真相项目，也参与真相网站编辑，我觉得自己很勇敢，因为我不懂电脑，一切是从零学起。教学同修说，你是个计算机盲，知识匮乏，讲这个不晓得，说那个也不懂。过程中不知暗自流了多少泪，好几次想放弃，但还是忍了下来，认真学习，坚持三年走了过来，现在学会制作文章的图片，回头看看，充满感动，谢谢同修的耐心，更深切体会到，只要有心，用心，师父就会给开智开慧，就会越做越好。去年疫情爆发，我不用到景点讲真相，刚好同修推广手机讲真相，就想学会以后教先生。平常我只会手机拨电话、接电话，小孩说我是3C 白痴，教都教不会。参加教学课程，却神奇的看一遍就会，还被指定当窗口，承担了窗口，要学更多知识帮同修。过程中好像想到什么，就有那方面专长的同修来指导，然后我再去教更多同修，一路走来都是这么神奇。有些网络和手机讲真相工具遭遇封锁时，在同修鼓励下，我就改做其他工具，同时引导其他同修一起来做。我们能善用这么多救人工具，其实背后有许多同修无私的付出与协助，谢谢同修。第五部分，加强学法练功，归正不正确状态。我利用很多中国人使用的社交媒体讲真相，花很多时间琢磨怎么讲，考验多，但收获也多。起初没经验，但参考同修的聊稿，使我很快能进入状况，加上许多网友和善亲切，劝退率高，做着做着颇有成就感，慢慢的学法时间少了，满脑子都在想讲真相的事，睡觉想，走路想，整天盯着电脑，眼睛痛到像千只针在扎，睡觉无法合眼，一合上就痛得眼泪直流，心想，不能睡觉就起来练功吧，就练第二套功法一小时，没想到练完可以闭眼睡觉了，就这样睡前都练第二套功法一小时，三天后眼睛慢慢恢复了正常。讲真相耽误到学法，明知是不正确状态，就是无法静下心来，很苦恼，身体也出现了异状，体重急速下降，食不知味，萌生想退出的念头，觉得自己仿佛被困住了，以前时时刻刻都在背法，现在却常想讲真相劝退的事，不能像过去那样背法，让我感到痛苦，却难以突破。适逢同修和女儿分别邀我一起学法，学法量增加，再加上区辅导员的交流，状况逐渐改善，终于走出困境。谢谢同修们的协助，修炼是严肃的，只有时时鞭策自己， 以法为师，不要落入只工作的形式，而忽略个人修炼，才不至于在修炼的路上掉队。第六部分，与明真相的众生互惠互助。有位大陆网友想移民美国而办了三退，之后也帮他先生和弟弟退。有一天突然向我求救，说村子遭到强拆，传来很多照片、录音档，希望我把这些讯息发出去。当下好紧张，没碰过这事，就联系新唐人记者同修帮忙。没想到当天晚间新闻时段就播出了，大纪元也刊登了，记者同修还和网友联系做后续报道。这件事让我很震撼，事发突然，而媒体同修处理如此快速，简直是无缝接轨。那位网友非常感谢我们。有一次因我在社群媒体的账号被封，向一位明白大法真相、平时有互动的正义网友请求协助，在这位网友与其同事的热心帮助下顺利解封了。我非常感动，跟他说，你这么有正念真不简单，我们千里结缘肯定有原因，你是来得法的。他说原本对信仰完全没概念，认识我以后觉得有信仰挺好，但在大陆上教堂容易，要找到练法轮功的不容易，决定加入基督教。我说，你知道我练法轮功还要去教堂，我可以教你啊。他说，好啊。就这样，我传师父讲法录音给他，至今已有多位网友在学法练功，看到他们得法的喜悦和对师父的感谢，真是由衷的为他们高兴。结语，通过网络能把真相传遍世界各个角落，让有缘人了解大法的美好，但用电脑或手机讲真相有时比较沉闷，所以在心态上要调整好，心性要跟着提高，无求而自得。过程中师父会安排有缘人前来。网络讲真相，从不会到会，历经淬炼，体会到学法修心还是第一位的。没有大法做基础，就会感到空虚、慌张，做事也不扎实。唯有稳定学法练功，才能智慧面对各种考验。在那段身心困顿的日子里，曾做一个梦，醒来梦境忘了，只有红银三一念这首诗在脑中不停回旋，最后以这首诗与大家共勉：俗胜一息间，进退两重天，欲入林中寺，一步上云烟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